弟兄姐妹平安。按照读经进度，今天我们来到以斯帖记的最后两章。这一整个星期我们都在读以斯帖记。这一本书不同于前面的尼希米记，它记录的不是从被掳之地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故事，而是讲述了一段有关散居在被掳之地的犹太人，他们如何蒙神眷顾，免遭灭顶之灾的一段历史。在分享今天选读的晨祷经文之前，我想先把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和前几章中所讲述的主要的一些故事情节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全当作是对以斯帖记这本书的一个回顾和总结，希望这样的复习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今天晨祷所要分享的经文。第一个要介绍的人物是以斯帖。以斯帖是被掳在异乡的犹太人的后裔，他是个孤儿，父母双亡，堂兄莫迪改把他抚养长大，并收他为养女。以斯帖生得容貌俊美，性情温柔，凡看见他的人都喜悦他。波斯国的亚哈随鲁王爱上了他，并册封他为王后。一个生长在被掳之地的犹太孤儿，竟然当上了波斯国的王后，不可思议，对吧？但神的美意就是如此，神从尘埃里抬举贫寒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第二个要介绍的人物是莫迪改。莫迪改是以斯帖的监护人兼养父，他是一个敬虔又正直的犹太人，他敬畏神，并且心甘情愿随时为神的百姓效力。还有一个要介绍的人物是哈曼。雅甲人哈曼是个恶人，他为人傲慢又狂妄，他行事冲动，复仇心极强，他恨恶犹太人。但哈曼得了亚哈随鲁王的青睐和赏识，成了王的心腹、宠臣和宰相。王下令命朝廷上下所有的臣仆都要向哈曼行跪拜礼，当莫迪改拒绝从命，他拒绝向哈曼这样的恶人跪拜。身为犹太人，莫迪改单单跪拜以色列人的神，他不愿意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人。哈曼对莫迪改拒不跪拜这件事情非常恼火，他定义要将莫迪改处以死刑，凡不愿向哈曼低头的就要他人头落地。哈曼觉得莫迪改的一条人命还不足以抵消他对自己的冒犯，他发誓要把莫迪改同族的犹太人全部铲除。他请求亚哈随鲁王下令灭绝波斯境内所有的犹太人，他说王如果能允准他的请求，他将捐赠一笔巨款送入王的府库。亚哈随鲁王非常信任哈曼，他自己也无心打理朝政，于是允准哈曼可以随心所欲发号施令，还把自己的玉玺和印章给了哈曼。于是哈曼滥用王权，下达诏书通告天下，定在十二月，也就是亚达月的十三日。注意啊，这里的十二月不同于我们公历中的十二月，犹太历法中的十二月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月份。诏书拟定要在十二月十三日杀戮灭绝波斯境内的全部犹太人，这是王下达的第一道诏令。请大家记住这道诏令，今天 今天后面分享的经文里会提及这道谕旨。莫迪改闻此诏书，哀痛不已。他将整件事情的原委告诉了王后以斯帖，并且吩咐以斯帖去向王求情。他说，现如今犹太民族大难临头，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身为王后的你当义不容辞为本族的人民出头，当在王的面前为犹太人辟谣，以澄清事实的真相，使王收回诏命。以斯帖将自己左右为难的处境告诉莫迪改，他说未经王的允准，他不能擅自去见王，那样做会有生命危险的。当时宫里有一个定例，就是无论何人若不蒙召擅自去见王，必被处死。他虽贵为王后，却已经有30天没有蒙召见王了，如果此时他贸然去见王，很可能会像罪犯那样被处死。但莫迪改态度坚决，他说无论有何风险，你都要将此事禀告给王。莫迪改说，这道诏命意在灭绝所有的犹太人，并没有把王后您排除在外，你不要以为王宫可以成为你的避难所，不要以为王后的冠冕可以保全你的性命。你是一个犹太女子，其他犹太人被剪除的时候你也不能幸免。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而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莫迪改深信神不会无视他子民的安危，神必定会拯救他的百姓于水火之中。而身为王后的以斯帖，你当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地去向王求情。此时你若贪生怕死，置你的本族于不顾，将来审判来临之时，你和你的父家都必灭亡。莫迪改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呢？你何其有幸，神从尘埃中选拔你，抬举你，使你贵为王后，使你有机会成为拯救犹太百姓的器皿。你当鼓起勇气，尽全力为犹太民族的利益而效力。神既差派你如此行，他必保守你，使你手所做的尽都顺利。以斯帖听从了莫迪改的劝言，他痛下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向王求情。他请求全体犹太人为他进食祷告，以斯帖深信借着祷告他们必能得着神的恩惠，因为以色列民乃是祷告的民，而以色列的神则是听祷告的神。是的，神垂听了他子民的祷告。以斯帖曾担心他未经允准擅自见王必被处死，但神使他在王眼前蒙恩，王对他恩宠有加，承诺无论他求什么一并应允，哪怕是国的一半也在所不惜。以斯帖求王救他和他本族人的性命，他请求王收回臣命，废除那道要在亚达月杀戮灭绝犹太人的谕旨。亚哈随鲁王告诉王后，按照波斯律法，先前所发的谕旨不可撤回也不可废除。不过王随即下达了第二道诏令，他授权给犹太人，允许他们拔刀自卫，以武力来对付那些想要杀戮并灭绝其种族的敌人。他们可以奋勇杀敌，消灭入侵者，以确保自身的安全。这一道谕旨10万火急地发往全国各地。按照读经进度，来到今天将要读到的第9章，我们会看到王所签署的这2道谕旨同时生效。 第一道谕旨签署的日期是1月13号，指定在12月13号灭绝所有的犹太人，而另一道谕旨签署的日期是3月23号，授权给犹太人，命他们在指定被杀的那一日拔刀自卫，奋勇杀敌。我们先来把今天晨祷选读的经文读一遍，以斯帖记9:1-5。12月，乃亚达月的13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了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些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的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好，经文就读到这里。这里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犹太人的仇敌在亚达月率先发起进攻，他们凭借王的第一道谕旨联手同盟，试图要把波斯境内的犹太人斩尽杀绝，尤其是哈曼的10个儿子，他们发誓要为父亲的死报仇，他们定义要置所有的犹太人于死地而后快。在亚达月13日那一天，也就是王指定灭绝犹太人的谕旨生效的那一日，以色列的仇敌们满以为那是他们马到成功、旗开得胜的日子，却不料那一日竟成了他们身败名裂、自取毁灭的死亡之日。第二节经文说，犹太人在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些要害他们的人。从这一节经文里可以看到，犹太人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联合起来，他们聚集在一起，手持王所颁发的第二道谕旨，拔刀自卫，英勇杀敌，众志成城。当时居住在波斯境内的犹太人，他们人数众多，而且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和金钱，他们一旦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从人数和财力上，他们的威力足以震慑整个波斯帝国。而且此时波斯境内各省的官员们眼见哈曼被处死，而莫迪改深得王的重用和恩宠，他们觉得帮助莫迪改的同族、帮助境内的犹太人，那更有利于保全自身的利益。当时莫迪改不仅在朝中为大，而且备受众臣仆的追捧，各地的官员、要员因为惧怕莫迪改，也纷纷起来帮助犹太人。第五节经文说，犹太人用刀击杀一切的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天意使然啊，神为他的子民而战，使波斯境内各族的人都惧怕他们。犹太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他们用刀击杀一切的仇敌。12月13日，他们杀了舒山城中500人和哈曼的10个儿子。为了纪念这个得胜的日子，直到如今，犹太人在普尔日诵读以斯帖记的时候，要一口气念出哈曼10个儿子的名字，中间没有停顿，因为他们说哈曼的10个儿子是在同一天毙命，且在同一刻断气。12月14日，他们又杀了舒山城中的300人。他们的仇敌有些虽逃过了前一日的刀剑，却躲不过这后一日的追杀。全国各省的犹太人在亚达月13日摆脱了仇敌，他们在其他各省共杀死仇敌75000人， 于十四日安息了，定那日为感恩日。而苏珊城里的犹太人则连续征战了两天，于十五日安息，且定十五日为感恩日。这就是普尔节的来历，犹太人自此称有亚达月的十四、十五这两日为普尔日。普尔日即十二月的十四、十五日，刚好是逾越节的前一个月。这样一来，犹太人在每年的十二月和一月都守节，以此纪念过去神保守恩待他子民的日子。在普尔日，他们连续守节两天。注意啊，他们所守的不是征战的日子，而是安息的日子。因为当时苏珊城中的人在十五日安息，而波斯境内其他省的犹太人则在十四日安息，所以十四和十五日他们连续守节两天，称之为普尔日。为什么称这个节日为普尔节？蒙恩牧师说，这里的普尔和中国人喜欢喝的普尔茶毫无关联。他还真是幽默啊。普尔源自波斯语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撤签，也就是抽签。因为哈曼曾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灭绝犹太人的日子，但世间万物都听从耶和华神的命令，神将那日定为犹太人得胜的节日，用这个节日的名称提醒世人，以色列人的神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可以借用外邦人愚昧的抽签行径来成就他对其子民的祝福。正如以赛亚书中所说，神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又使占卜的癫狂。好，有关晨祷经文的分享到此就告一个段落了。这个星期我们用了四天的时间读完了整本的以斯帖记，不知道你们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和得着。至于我自己，以前读以斯帖记这本书的时候，我注目的焦点全都放在神的慈爱和神的作为上，我感叹神不只是怜悯恩待回归圣地的犹大百姓，他也眷顾保护散居在异国他乡的犹大子民。你们看啊，在亚甲人哈曼起义要陷害杀戮整个犹太民族之前，神早已经把犹太女子以斯帖安置在王后的位置上。在哈曼定义要置莫迪改于死地而树立起高大的木架之前，神早已经将莫迪改当年解救亚哈随鲁王性命的那一段历史记录在王的日志之中。如果说以斯帖记这本书里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如同一盘正在博弈正在向前推进的棋局的话，那掌控操纵整个棋局发展的总设计师就是神，而我们每个人则是这盘棋局中的一枚棋子。以前我关注更多的是整个棋局的发展，惊叹总设计师的智慧和能力，但今天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更多的会去思考并关心自己当如何行才能成为神手中那枚合用的棋子。当我看到以斯帖能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及时成为了神手中那枚合用的棋子的时候，我从心底里羡慕他，敬重他，深感那就是他此生最大的价值和荣耀。我恳请神洁净我，更新我，呼召我，也使用我。甚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能成为他荣耀的见证。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